弟兄姊妹们早啊！我们开始我们早上的课。今天早晨我们是要看四世纪第九章跟第十章，但是在我们看这两章之前，我们还是简单的，因为上一次基甸我们结束的稍微仓促了一点，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简单的复习。那么在基甸的身上，他其实他这一生都在那里面临考验，但是基甸能够在每一个关卡上，在这个大的考验里面，我们看见他的得胜，就是没有一个真正的托付和使命是不会遇见考验的。我想我们每一个在主面前，神真给我们在我们身上一些的应许或是工作或是一些托付，底下接着来的呢就是一些最直接的考验。那弟兄姊妹，道成肉身，每一次道成肉身一定经过考验，也当神把一些特别的真理启示给我们，当神把一个特别的应许给我们，或是有一个特别的福分要给我们，弟兄姊妹，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不可能没有考验的。那我们就是要怎么样子在主的面前能够过五关斩六将，一关一关靠着主的恩典来经过。所以在我们属灵的路上是这样，在教会的配搭成长是这样，甚至连婚姻家庭一个家庭在主的面前能够朝着合神心意的路上去都是一样我们都在这里面临各样的考验。那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一个没有使命感的人，他是不可能胜过这些代价跟考验的。那么走走路就会发现他走不下去，所以我们非常非常需要主在我们里面常常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让那个使命，让那个负担在我们里面这么真实让我们能够胜过一切的环境。那么我们很简单的 review 一下这个基甸在他这一生里面几个的考验。第一个他顺服的考验就是当神向他，神的使者向他显现呼召他之后，那他第一件事情面临的就是顺服他在主的面前起来拆掉了他附加的这个祭坛巴利的祭坛。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那第二个呢，讲到他信心的考验，也当他在这里呼召神的百姓起来为神家赞助的时候，那发现来的人这么少，但是呢神还是嫌太多，然后叫他要去淘汰跟随他的人。弟兄姊妹，他一次淘汰，两次淘汰，三次淘汰，那这真是在主的面前需要信心，需要信心。而他整个信心的考验更是显在他这么少的300个人，他居然有勇气投身在战场上面去跟那个多的无数的这个米甸人征战。弟兄姊妹，这实在是一个信心的考验我们当然这样一点一点就这样讲过去了，那背后实在都没有一件事情是容易的，没有一件事情是容易的。那么第三个呢，讲到他生命，讲到他度量上的考验对付以法莲人无理取闹他在这个时候他知道仇敌当前，他没有花他的力量在这里去对付以法莲人他就反而在以法莲面前用一个非常卑微非常谦卑的态度他去把以法莲的问题带过去，因为他知道我们的仇敌是米甸人不是自己的儿女。那第四个使命的考验，在第八章第四节说到他跟他的300个人虽然疲乏还是追赶弟兄姊妹，这对任何一个服侍主的人，不光是神的仆人或是传道人，弟兄姊妹，对任何一个侍奉主的人都是一个挑战，真的。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会疲乏，我们里面会觉得我干嘛要这样子的拼，看见尤其是看见别人都在那里好像赤手不管的时候别人好像在那里做一个旁观者甚至我们底下发现神家还有很多所谓的骑墙派树歌人跟提鲁伊的人在旁边说风凉话弟兄姊妹，这对那些正在战场上命都拼了然后已经累到不得了的时候，弟兄姊妹，这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考验。我不知道怎么去稍微形容他们心中当时的感受。弟兄姊妹，如果你把你我都放进自己成为那300个人，那我不晓得我们心里面的感受是什么。当我们在这里为着神家拼命赶死都已经累成这个样子了，在这里还要追赶，但是其他人在那里说风凉话，其他人在这里说这个甚至不肯帮助他们，连他们需要一点点的帮忙他们都不肯给。那弟兄姊妹，这是真的是一个使命的考验。 真的是一个使命的考验。那最后一个呢，得胜的考验。那我们发现基甸在他这么大的一个得胜之后呢，仇敌还是不放过他。那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很小心。我说过，很多时候仇敌来打倒我们这个人啊，常常还不是在战场上打倒我们啊，都是我们好像战场上凯旋了以后，我们整个人松的时候，仇敌来攻击我们。所以你看大卫，当他在那里打天下的时候，南征北讨啊，不管是这个摩押人、亚门人、亚南人、非利士人、以东人，全部伏在他的脚下。那大卫真是一个勇士啊！等到他把国家都打下来了以后，国家太平了，他做王了，就在他松懈的时候，他犯罪了。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警惕的啊，都要警惕的。所以基甸最后掉到一个网罗，就是他虽然他没有这个抓权的心态啊，他没有要去管理神的百姓，但是他最后就加了那么一件，他说有一件事情求你们，将你们将所得的耳环给我，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每一个人把耳环交出来以后，那他做了一个以弗德。那弟兄姊妹，那这个以弗德他做，至终成为以色列家的一个网罗。那他们在这里，这个以弗德的面前，他们行邪淫，就去拜他。那弟兄姊妹把整个基甸家带到了一个网罗里面去。啊，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那么基甸另外一个考验，就是我们可以知道他娶了很多很多的妻子，对不对？啊，不然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生70个儿子啊。啊，娶妻又娶妾啊，所以呢，这个也是他的一个网罗啊。那弟兄姊妹，那神所设立的婚姻，其实 very beginning 就是男人跟女人二人合为一体啊，从来没有要我们多妻的。那么多妻虽然在旧约好像神容忍，但是不是神的心意啊，也不是一件蒙福的事情。所以这个基甸娶了这么多妻子以后，那么给以色列家后来他妾所生的亚比米勒，就是我们今天底下要来看的，给神家带来一个这么大的伤害和破坏。但是我们还是要提的一件事情，就是基甸虽然晚年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失败，但是圣经上在希伯来书11章里面仍然把他放在得胜者、信心得胜者的行列里面，因为他前面他各方面生命的表现啊，他的那个那么强烈的使命感，而他在仇敌面前为着神家的赞助和勇敢，那弟兄姊妹，神仍然算他在信心的行列里面，而且也因着他做士师，给整个国家带来了40年的太平。好，那我们底下来看啊，基甸8章33节，基甸死后，以色列又去随从朱巴利行邪淫。那这是我们当初所画的那幅图。那神的百姓就是在那个 loop 里面，在那个循环的里面，他们一直没有出来。一个功课学了又学，学了又学，好像神的棒子打了一棒又一棒，打了一棒又一棒，他就是不学乖。啊，我是觉得有时候我们这个人真的不行。那我们家儿子最近这个，因为他一直求我们再给他买一只狗，然后成绩考得很好，我们就圣诞节送了他一只狗。那小狗来，你发现骂他2-3次，他乖乖的。啊，我们叫他当，他就马上倒在地上。啊，就很简单，那么训练的，我才训练他大概3分钟，以后每次叫他当，他就趴在地上，两脚一伸。这么简单，就打了，不是打，就这样叫他3-4次以后，他就乖了，他就学了。你发现我们这个人，神的百姓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所以以赛亚书这个神心中有一个痛苦啊，就是神的百姓不肯受教。所以这个先知以赛亚一开始的时候就替神说话，他说：“你们为什么屡次背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尽是伤口青肿与心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残果，然后你们又去犯错。你发现神的百姓好像那个棒子才打完接着又犯，才打完又犯。那弟兄姊妹，我们都不希望我们成为这样子的人。虽然神打伤他又残果我们，他就是6次打我们，他其实他还是残果我们啊！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爱的神， 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妻，这个一个儿女，那非常可惜。你就发现基甸一死了以后，马上以色列人就又转去随从朱巴利。好，这是我们要来看第九章的。那么这一次呢，不是外患，这次是内忧，这次是内乱，所以这是一次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说过，整个四世纪里面每一场的征战，仇敌都用一种特别的方法来破坏神家，他都用一种带着一个特别的目的要来破坏神家。那弟兄姊妹，仇敌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破坏神家。所以我们前面看过他借着米索波大米讲到世界，我们看见他借着一基伦，借着我们肉体的败坏我们也看见他借着这个耶宾讲到那个仇敌拦阻的权势，我们也看见基甸仇敌来毁坏神家属灵的粮食。你发现他们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在这里要来破坏神家，破坏神儿女们。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让神让我们看见仇敌的诡计那他是借着腐化分化神家的这个内部来破坏神家，就等于是自己里面出问题。那这也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那么腐化就说到这个人，就让人都在这里高抬自己，虽然得救了，但是人的整个的中心还是在自己的身上，所以就把自己带进神家里面，反正都是得救的罪人。虽然我们从前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常常感谢主，可是弟兄姊妹进到神家以后，我们好像那个原封未动，虽然我们好像得了永生，可是在神家里面仇敌还是在这里继续让我们以自己为中心整个的追求，整个的侍奉整个对神的祷告。弟兄姊妹，我们发现如果不是神怜悯我们，我们不会发现到原来我还是自我中心。那仇敌在这里腐化的工作，就是叫人整个高抬自己那这是等一下我们要从亚比米勒的身上可以看得到。那另外一个破坏就是分化，就是让神儿女们中间不合一，相咬相吞，相咬相吞。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弟兄姊妹讲过，这个有一个韩国长老，有一次在餐厅里面，他来美国，他不好意思祷告，那不好意思谢饭祷告，这个就这样吃饭，结果看见旁边一个西装笔挺的一个美国人吃饭前那么安静的在那里祷告，他心里面就很受责备。那么完了以后，他就去跟他讲，他说我很高兴看见你这样子祷告神，我很受感动他觉得他自己刚才没有勇气祷告。那个美国人就告诉他说，他说我不是基督徒，他说我是撒旦教的把这个年轻把这个韩国长老吓了一跳，他说你是撒旦教你也祷告？他说我们当然祷告，而我们不仅仅祷告，我们有祷告会，我们还有禁食祷告会。他说你们祷告什么？他说我们祷告就是要破坏基督徒。他说我们最常祷告的两件事情，第一个叫神家的领袖失败，叫神家的领袖犯淫乱，叫神家的领袖失败。神的儿女领袖倒了，教会就不可能刚强，这是他们第一个祷告。他说我们的第二个祷告就是要神家分裂，神儿女们中间有不合一，有纷争的事情。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撒旦都知道神要的是什么，而撒旦就知道怎么样子叫这些所谓的撒旦教的这些人，他们也在那里为着他们的国度在祷告。弟兄姊妹，我们真是要小心。所以那个韩国的长老，当他听了这件事以后，他回去他就跟他们的儿女们讲说，我们再不起来祷告，我们完了，我们完了，真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起来祷告。神家所以仇敌借着腐化，借着分化腐化是让人都高抬自己，分化是让神儿女们不能合一，所以大家各个击破，在神家里面没有合一的见证。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亚比米勒那圣经上讲的亚比米勒是这个耶路巴利就是基甸的这个妾所生的。那么他是一个事件的人，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发现从基甸，从这个亚比米勒的身上，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个人是一个怎样的人那么第一个，我们看第九章第二节，他到了事件以后，就问事件的众人说：“是耶路巴利的众子70人都管理你们好呢，还是一个人管理你们好呢？” 你们又要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就在这里我们看见亚比米勒身上的两个点啊，第一个他那个 competing spirit 那个争竞的灵在他的里面，马上就叫神儿女们去做比较。那弟兄姊妹，这都是挑拨的一个灵啊，一个争竞的灵，马上叫他们去做比较，到底他们七十个人管理你好呢，还是我管理你们好？到底是那个人当小组长好呢，还是你们愿意来我这个小组啊？就是拉脚。弟兄姊妹，我很感谢主，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没有这种挖脚的事情。哎呀，我是听到很多教会里面实行小组那种挖脚的事情啊，挖到最后神家里面这个神儿女们起了很大的争执，那彼此甚至这个有很厉害的分裂。那弟兄姊妹，这是亚比米勒身上的第一个 sign， 让我们看见他里面有一种真教真敬比较的灵在他的里面。那第二个，要纪念我们是你的骨肉。那在这里他完全是用人情在这里想要结合群众，不是用神的话，不是用神的祝福，不是用神的旨意，也不是用意向和使命在这里结合神的儿女，他在这里是用人情，用人的意识在这里结合人。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所以为什么保罗在加拉太书说到那些假弟兄那些混到神家里面来的，他对你们非常的好，但是他们对你们的好是假意的啊，因为他们背后有他们的目的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神家里面也要有分辨的灵，要小心，要小心。要很多这个当保罗在这个使徒行传，他对着以弗所的长老讲，他说我走了以后会有凶恶的豺狼进到你们中间来。他们外面都披着羊衣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很小心，要知道分辨。那很多的时候教会被破坏是因为神儿女们不知道分辨。就有一些披着羊皮的这些狼进到了神儿女们中间，那保罗明说的。那么后来听说教会历史上他们讲到说，保罗所指的就是那些这个律法派的那些好像对圣经也很熟的啊。那么保罗一走以后他们就进去，甚至他们中间有做 leader 的都是传这样子的教训。所以保罗看见以后心里面非常的难过，他觉得这些人都用尽各样的方法去收拢人心，去讨好弟兄姊妹，但是保罗说你们要小心，要为自己谨慎，要为群羊谨慎，我们里面要有一个分辨的灵。弟兄姊妹，这个亚比米勒的出现，你就发现他一来就在这里做分裂的事情，一来就做分裂的事情，增进比较，然后用人情在这里拉拢结合群众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那么这是一个 sign， 然后底下你就发现他的行动就出来了，心里所藏的他外面就一定表现出来了。所以到了后面你就发现他就雇了一些匪徒然后把他的七十个弟兄，就算不是同一个母亲，总是同一个父亲吧，他把这七十个兄弟全部杀在一块磐石上面。那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残忍的方法，为了要达到他高抬自己的目的，他可以不择手段，那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很可怕的事情。那么至终呢，这个狐狸尾巴露出来，就第九章第五节，他在那里立了，他们立他为王。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仇敌腐坏神家的一个诡计这个诡计历世历代以来，不要说只有新约教会里面，在旧约神儿女们中间就一直出现。其实我们讲的更细更广一点的话，不要讲教会跟神国了，只要有两个人在一起，仇敌就可以做这件事情，对不对？那夫妻在一起，为什么夫妻会吵架？仇敌 always 叫我们高抬自己，虽然我们不是存心要高抬自己，但是本心就是在高抬自己，潜意识里面我们就在高抬自己。你为什么不重视我的感觉呢？你为什么不听我的意见呢？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劝告呢？或是我们要买沙发，他喜欢这个藤，这个中国古藤式的，你喜欢西洋式的，两个就为了这些事情跟你大吵，对不对？为什么你就发现仇敌可以在每一件事情里面进到我们中间，让那个一几乎不可能，明着暗着 知道的不知道的，其实我们里面都是 self-centered， 那这是人性，这是人的本性。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小心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神家里面，神儿女们这个在很多的事情里面都会很谨慎，你如履薄冰的时候，你走在冰上你会小心会滑跤，你走路都会很小心的走，对不对？你去走独木舟啊，你去划独木舟你会很小心不要翻舟了啊，你去跨过一条木头，在两个悬崖中间，你更是一步一步都会很小心啊。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我们怕我们出问题。可是来到神家里面，我们很少对我们的肉体采取这样子的态度，我们带着我们的肉体进到神家，那其实是一个 disaster。我们一定要小心啊！那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怕自己的出头。那么最后一个点呢，我们发现他对人的关系啊，拿比米勒跟人之间的关系，他完全是建筑在利害的关系上。所以当他在这里要讨好四件人的时候，你看他们对他们讲的话多轻啊，他说你们要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他用人情，他用关系在这里拉拢这些人。等到他后来一知道四件人不服他的时候，他马上那么残忍的手段就出来，对不对？他沿路伏在田里面伏击他们，人来了就杀，然后把他们赶到一个地方就全部烧，砍的那个树木就来把这整个城1000个人都烧死，然后又在城上撒盐，还在古代的做法就是让你这个永远没有恢复的可能。你知道地上都撒了盐以后，作物就不可能长出来，就是这个毁坏是一个彻底的，是一个恨透人的一种毁坏啊！我们整个杀光，然后整个撒盐，这是一种非常残忍，非常这个苦毒的一种报复的方式。你就发现他对世间人就是这样。在弟兄姊妹，你就发现这个亚比米勒这个人，而这样子的人如果成为神家的领袖，神家居然左右手不分而立他为王，那弟兄姊妹，这就是神家的灾难，神家的灾难。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很小心很小心。那亚比米勒的故事，那我们底下我们几个点我们看见啊，他虽然这么残忍，但是我们发现他用什么方法对别人，而神用什么方法来审判他，他用什么方法对别人，别人也用什么方法来对待他。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很小心的事情。第一个，你是什么样子的人，你就吸引什么样子的人来跟随你。所以你是一个重权的人，你是一个只重利害关系的人，你发现跟你的人也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发现世间人跟他刚刚开始跟着他，那底下一下子世间人就开始怎么样？圣经上说第九章啊，第九章第22节、23节，世间人就用诡诈对待亚比米勒，然后他们就想要杀他。这就是什么？你发现了没有？你是怎么样子的人？那跟着你的人，虽然有人跟，但是至终。你用什么样子的方法对别人，你用什么样子的方法来为人，你周围的人常常就用什么样子的方法对待你。那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很小心很小心的事。所以磁铁它吸不了沙，它吸掉了铁沙。这是我们那次讲肉体的时候讲的，肉体碰肉体就都激出肉体来，对不对？我们用肉体相碰，那就碰出对方的肉体。如果我们用新造的生命在这里相感的话，弟兄姊妹就把对方的新造的生命就带出来。所以有一次我跟一对夫妻，我跟念慈去帮助他们，好多年以前，那他们简直是吵到那个什么恶毒的话都用在这个对方的身上啊，然后很多恶毒的表现彼此都表现出来，那完全不像他们那个从前我们知道的他们。哎呀，我们那时候就很有感触。我后来也跟电视讲，有一次我根本也直接跟他们两个人讲，我说我们人为什么有这个本事能够把对方最丑陋的那一面激发出来，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把他那个正面啊，那个有主生命的那一面激出来，好像我们就是有那个本事把他那个 原来他自己都不知道他那么丑陋的那面给激出来。他就认为这是我们的本事。哦，为什么我能够把它激出来呢？因为我肉体碰肉体就出来肉体。所以我想我们都需要主的怜悯。那为什么有些人跟这个人在一起以后，你就发现他越变越好，跟着大卫的那些匪徒到最后成为神家大能的勇士，但是跟着亚比米勒的这些匪徒后来就都是匪徒，回过头来杀他，同样都是一些作恶的人，都是一些匪徒，但是那些投靠大卫的人却是被大卫改变过来。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主面前要提醒的啊，我们一定要小心。那么不要用人的方法，不要用诡诈在这里抓一些神不要我们得的东西。那么这是第一方面讲到我们跟人的关系。另外一方面呢，这件事情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特别小心。加拉太书第六章告诉我们，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我们种的是诡诈，之后收的就是诡诈的恶果。我们在这里种的是对人的这种残暴，而到最后我们在这里收的也是别人以残暴对待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就以前那个焦元年牧师，他说他小的时候很淘气啊，他在这个邻居里面是孩子头啊。有一天呢，这些孩子他想要整一整他们啊，欺负他们。孩子们来来来来来，我教你们玩一种游戏啊，看你们谁最厉害，谁的这个肺活量最大，口这个嘴巴力量最大。他说你们全部站在一排，然后把头抬起来，然后我喊一二三的时候，你们就用力把那个口水往上喷啊，然后看谁喷的最高。这些小孩子每一个都是，他就一二三，小孩子啪一个口水往上吐，然后在那看谁高，然后口水全部他掉回到自己的头上，他在旁边笑得要死。就是仇敌常常这样羞辱我们，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真的，神是轻慢不得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小心，那一切不是负栽种的，至终都要被拔出来。今天在神教你做王，如果不是神立你为王，不是神高你为王，弟兄姊妹，神早晚把你拔出来。不管你用任何人的手腕啊，用人形的方式，用任何的诡诈，你在这里得到的地位不是出于神的，神早晚把你拔掉。今生不拔，来生见主，通通拆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很小心，非常小心。那这次讲到亚比米勒的情形，所以底下呢，他诡诈对人，所以人也诡诈对他啊。那么别人要起来反抗他，只是你发现他更诡诈，更狠毒。他用更狠毒的方法把世间人都杀掉了。但是弟兄姊妹，神还是没有放过他啊！借着一个妇人把一个磨石抛在他的身上，打破了他的牢骨。那么弟兄姊妹，这在当时的人来说，这是一件很大的羞辱。一个大能的勇士死在一个女人的手下，那对他们来说是受不了的。所以亚比米勒就叫少年人把他杀死。弟兄姊妹，56节57节第九章非常重要的一个结语，他说这样神报应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弟兄姊妹，虽然他父亲已经过去了，但是他杀了他父亲70个儿子。弟兄姊妹，这是得罪神也得罪他的父亲。所以神在这里报应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就是杀了弟兄70个人的恶。那么世间人的恶呢，一样神也要报应，神也都报应在他们头上，就借着亚比米勒把他们给杀了。所以耶路巴利的儿子约坦的咒诅也都归到他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再说神是轻慢不得的，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好，那我们现在回头来看第九章啊，当这个亚比米勒在这里自立为王的时候，有人把这件事情去告诉基甸最小的儿子约坦，因为当初在杀他们家儿子的时候他躲起来。那么他在基利山上向众人大声喊叫，他讲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对我们在神家里面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 一个比喻，那这是我们现在几分钟我们稍微提一下。第八节我们一起来看，第九章第八节，他说有一个时候树木要高，一树为王管理他们，就去对橄榄树说，请你做我们的王。橄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油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树木对无花果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无花果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树木对葡萄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葡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在众树之上呢？好，十四节，众树对荆棘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荆棘回答说，你们若诚诚实实的高我为王，就要投在我的印下，不然愿火从荆棘里出来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好，这个故事啊，这个比喻，当然这个约坛讲这句话有他们当时的背景啊，因为他在这里有一些比喻啊，你们都知道他所说的荆棘是指的亚比米勒说的啊，那么他在这里也试着好像在这里讨好世间人啊，把世间人比喻作黎巴嫩的香柏树啊，但是世间人根本不配做这个香柏树啊。那我想我们在这里讲这个故事，那这个故事有它非常非常好的这个点值得我们看的。那第一个，让我们看见神家美好的见证到底是什么。在这里你发现没有增进出头的灵在他们中间啊，没有任何 competing 的事情，别人请他出来做王他都不肯出来，一点没有增进，没有高抬自己的意思。那这是讲到第一个，就神家美的地方。第二个，他们各占其位，各尽其职。所以这些真正进宫用的人，他们就是单纯的在这里长大成熟。他们一方面来说，他们单纯的在这里长大成熟，而另外一方面，他们就是忠心的在他的功用上来尽他的功用，来供应他生命的成果，叫神叫人都得到满足。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神家非常美的一个见证。没有人想要增进，想要出头，而都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他们专心的成长，而他那样忠心的把他成长所结的果实来满足神，来供应人，这是神家非常美的 picture。 所以橄榄树在这里，他说 他是在这里负责供奉，叫神让神和尊重人的油，这是橄榄树。那我们到以色列地区的时候，他们带我们去参观他们以色列人怎么压橄榄啊，他们是用那个杠杆原理啊，这边有一个大的石头会这样压下来，他们把一包的橄榄做好以后，那包在一个细麻布包好的一个干净的一个袋子里面，然后把它放在这边，然后这边就开始加石头，那么加了石头以后，这个石头就会压到橄榄上，它就会出来油。那么加完一块石头出来的油，这是最上好的油，这是第一道的油，这是最丰满的时候它就出来的油。然后完了以后呢，再加第二块石头，第二块石头加上去以后就更重的压下来，又再出来一些油，那这是第二道油。那么他们一共加五块石头，等于把这个整个橄榄压成渣，所以它就成油。这圣经上有一首诗，不是我们诗歌本有一首诗歌，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讲到一个基督徒在主的面前啊，经过十架的工作产生出那么美的一个橄榄油。那这个橄榄油做什么呢？他们告诉我们分着五道，它的第一道是用的侍奉用的，它是最尊贵的油，用来在圣殿里面高某祭司啦、某圣物用的，这是为了彻彻归神，这是最尊贵的。那第二道的油出来是做医治用的，就是这个橄榄油是可以医病的，对不对？所以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去帮助那个被打伤的人，他带着油带着酒为他裹伤， 所以油第二面那个第二道的油用在人身上做医治用的。那么第三道的油出来呢，是让人吃的食用油。那么到第四道的油呢，是用来点灯的。那么第五道的油呢，是已经最后的，那中间难免会有一点点的这些比较粗一点的这个成分出来，他们是用来做肥皂洁净用的。所以这个带我们参观的人，他是一个基督徒，他说这个油在圣经里面特别预表圣灵，他说其实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基本上就是这五道。第一个，分别我们，把我们分别为圣，让我们特特归神，我们来侍奉神，来分别我们，让我们尊贵在主的面前。这就是在这里橄榄树所说的，他说我岂可止住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油呢，就是叫这个人变得尊贵了。圣灵在我们当、哦、我这个不是我们的重点，我们是顺便提的。圣灵他说圣灵在我们身上第二个、很大的一个功用和祝福，就是他是一个医治者，他用油来医治我们，用主的灵叫我们得到安慰，得到医治。那么第三道油呢，讲到圣灵是我们属天的粮食，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真的是能够享受。那第四个呢，圣灵像一个明灯一样，它的光照在我们的里面，能够让我们在主的面前知道什么是神的心意，启示我们，也是圣灵恩高的教训，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那么第五道油讲到洁净用的肥皂，圣灵在我们身上做洁净的工作。现在这样子的导游真应该跟着他去，呵呵，非常属灵。那弟兄姊妹，我听他这样讲，我也蛮感动的。那你就发现橄榄树在这里，他们非常安静的非常忠心的尽他橄榄树的责任。弟兄姊妹，我们巴不得我们中间多有几个橄榄树那在这里真的是让我们跟你在一起，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变得尊贵了，我越来越属神，越来越爱神，这个人越来越 lowball。那这里讲到无花果树，无花果树是结甜美的果子，那这是以色列这个三大农产橄榄树、无花果跟葡萄树是那里最重要的三种农产。老师，你到那边去，到处都看见人家卖无花果，有干的，有湿的，有好吃，那都非常甜，甜美的这个果子。所以你发现无花果树在这里结甜美的果子，叫神叫人都可以享受它。那葡萄树呢，在这里供应是神和人都喜乐的酒。为什么你就发现里面神家里面有这么宝贵的器皿？他们在能够让神的儿女们进到神家就被分别，就越变越尊贵；他们在能够让神儿女们来到神家的时候能够享受甜美的果子，神在我们中间也享受着甜美。而他们在叫神和人都在这里喜乐，像酒一样。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希望神家多有这样子的器皿，没有任何意念要高抬自己，就是在神家的里面，我们站在我们蒙恩的地位上，我们就是尽我们该尽的功用，叫神喜乐，叫人也得到供应。所以我盼望我们波饼聚会多有几个弟兄姊妹起来把佳美的果子归给神，赞美我们嘴唇所结的果子我们向神感恩所发出来的果子，弟兄姊妹都叫主的心喜乐，这是我们的果子，要来给神的。就我的祷告不是要为了人家觉得，哎呀，你属不属灵，哎呀，你会不会祷告，哎呀，你的祷告人家这个听得懂听不懂，弟兄姊妹不要管这些，我们就是忠心的长，然后我们就是忠心的在这里把果子呈现给神，呈现在神的你们中间，这是一个很美的见证那你就发现荆棘就完全不是这个样子，荆棘就一心想要做王。上次我讲过了荆棘预表我们这个旧造生命，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主就说地要为你们受咒诅，地也要因为你们的缘故长出荆棘和蒺藜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犯罪的结果，这个荆棘和蒺藜的生命是我们旧造生命最大的特点。所以我以前讲这个黎巴嫩的香柏树的时候，我那时候跟弟兄姊妹讲到荆棘身上有三个很重要的特点第一个它很多刺，对不对？荆棘最有名的就是刺我们在以色列地区，特别是在那个戈兰高地绕过去的时候，他们带我们去看那个荆棘，每一根刺大概这么长，非常可怕的，那真的是可怕。弟兄姊妹，这是荆棘， 很多次，所有跟他相碰的一定受伤，跟他冲突的一定受伤。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荆棘的特性。你只要伤害我，你只要想要来 attack 我，来碰着我，你一定受伤。那这是荆棘。那第二方面呢？荆棘讲到他整个他是一个没有价值的卑贱，没有价值的。所以圣经上讲到荆棘的结局就是焚烧，没有用。啊，没有人拿荆棘当装饰品。所以你要知道，历史上荆棘唯一被当作装饰品的是当作主耶稣的冠冕，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情，用荆棘做冠冕绑在主的头上，然后用力一拉紧，有姊妹主的圣手就为我们流出血来。讲到我们这些罪人的生命叫我们的主受伤，所以我们都不要只是想到2000年前有一个物质的荆棘叫主受伤而已。因为姊妹，今天我们任意犯罪对主来说都是叫主痛苦，比荆棘扎在他的圣手还叫他痛苦。我们基督徒对罪要有这样子的感觉，我们不敢随便犯罪，要小心，要小心。那弟兄姊妹，这次讲到荆棘第二方面，他卑贱，没有价值，没有人会拿他当装饰品，没有人会宝贵他。那第三件事情，他的特点是属地，他根本就是盘地而生，天天是出于地，长在地上，靠着地生活，他整个生活的范围就是土，就是属地的，这是荆棘。但是你发现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居然在这个树林里面要选王的时候，他自己出来，他要来做王，也不是他自己出来。原谅我说这个，这些树林树木居然会昏到一个地步去找他做。那荆棘就说，如果你们要诚诚实实高我为王，你就要投在我的印下。我不知道荆棘已经盘在地上了还有什么印下。啊，你们就要诚诚实实的投在我的印下，不然愿火从荆棘里出来烧灭黎巴嫩的橡柏树。你发现到荆棘的不同，而整个就是不容许有任何人比他更高，比他更好。那个整个 competing spirit 那种伤害分裂的灵一直在他的里面。弟兄姊妹，这是荆棘，好可怕的。而这个东西铸造的生命，弟兄姊妹，其实都隐藏在我们里面，我们要很小心。为什么扫罗在被神用到一个地步，他一下子倒了呢？就因为妇女在那里唱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么一句话出来，扫罗受不了。有什么你就发现这个荆棘生命在人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那两个姊妹都在那里为神家做了菜，这是以前我们在这个美国中部啊发生的事情。那个查经班聚会，后来我们都说查经班聚会不要再安排做菜做那个点心了。为什么呢？因为那属灵生命大家都太浅了啊。所以呢，这个礼拜有人做了点心，哎，大家说哇好好吃哦，哇米爽哦，或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在那里一直夸一直夸。下个礼拜另外一个姊妹做了一锅菜来，没有一个人夸，那个姊妹就受伤。她说我也是花了功夫做，为什么那个人做的时候就这么多人夸呢？那就姊妹你知道吗，我不是说这个姊妹不好，因为她还是有心为神做，但是你知道这个人旧造的生命里面，就常常借着环境我们才 realize 原来我是这样子的，原来有东西在我里面是这么真实，会搅扰我。我们原来以为我们自己这个人是一个很好很顺服的人，突然被别人要求了一件事情，我们才发现原来我是一个这么不肯服的人。所以我们这个荆棘的生命不知道，但是荆棘就一直想做王。但是你发现了树林里面最有资格做王的是谁？黎巴嫩的香柏树。啊，从头到尾没有讲一句话。大家其实荆棘心里面都知道，荆棘自己知道谁是我。所以你看荆棘在这里说，如果你们诚诚实实高我为王，就要投在我的荫下，不然他没有说愿火从我荆棘里面出来烧灭这个橄榄树，烧灭无花果树，或是烧灭什么树。你发现他自己里面就已经忍不住讲出来，愿火起来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 弟兄姊妹，香柏树在诗篇104篇16节我曾经讲过，那个高大佳美的香柏树就是耶和华所亲自栽种的。弟兄姊妹，这是神在你我里面亲自栽种的一个属天尊贵的生命。这个生命讲到神儿子的生命，他才配做王。仇敌决定知道谁是该做王，只有主耶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配得在凡事上居首位。这也是神的旨意，要叫他的儿子在凡事上居首位做王。所以这个生命今天在我们的里面，耶和华所亲自栽种的，诗篇104篇16节啊，那个高大佳美的香柏树就是耶和华所亲自栽种的。今天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荆棘的生命也在我们里面，但是荆棘一直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从荆棘发出火来要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弟兄姊妹，这只是属肉体的，一直要逼迫属灵，不肯让主做王。所以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真是要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在乎那个尊贵的生命，要让它能够在我们里面长大成熟，来替代我们这个荆棘的生命，来替我们活。香柏树一路往上长，跟荆棘正好相反，荆棘是盘地而生，而香柏树是向天而去，它可以长到40多尺至50尺那么高，高大佳美，一路向天而去。荆棘没有用，被人拿来当柴烧，而香柏树，你去读列王记上第六章，整个圣殿的建材，最重要的建材就是黎巴嫩的香柏树，树板也好，栋梁也好，这个至圣所也好，圣所也好，弟兄姊妹，连这个进到至圣所的香坛都用黎巴嫩的香柏木做，尊贵，完全在主的面前蛮有价值，它的功用真的是在神的面前何等的可贵，而在神家里面何等的重要，成为神家的栋梁，成为神家的见证，成为神家那么美丽的一个生命的彰显。弟兄姊妹，这是香柏树，而今天在你我里面都有这棵树，都有这个生命。所以今天的关键就是，弟兄姊妹，其实这两个生命一直在我们里面，而这两种生命今天也在神家里面，所以我们要小心。所有从旧造从肉体出来的，他就是一直要高抬自己，一直要在这里叫人跟从他，叫人高举他，叫人伏在他的底下，他用各样的方法，用人情，用诡诈，用增进，在这里这个高抬他自己。但是属神的人，我们永远在主的面前忠心的、单纯的站在神给我们的生命地位上，我们好好的结果子，叫神享受，叫人得到祝福，这是最美的配搭。然后我们让我们里面的香柏树真正在我们里面作王掌权。主是我们的主，永远是我们的主。那这是神家复兴、神家有见证那个宝贝的出路，就是我们通通都让我们的主在我们中间真实作王，而我们个人站在自己该站的位置上，我们好好尽我们的功用，满足神，也叫人得到祝福。好像我们低头，主，我们的心谢谢你，虽然这些故事都发生在3000多年前，但是主耶稣，你今天仍然在对我们说话。主啊，你在神儿女们中间工作的法则从来没有改变，你要拆毁一切旧造的，你要在我们里面建立那新造尊贵的生命，你要叫我们这个荆棘的生命能够被对付，好让那佳美的香柏树在我们里面不断地往上而去。主啊，我们在这里实在将我们众人，将我们整个教会交在你的手中，不让我们活在肉体的里面，不让仇敌借着高抬自己来腐化我们，不让仇敌借着神和你们中间的不合一来分化你的家。主啊，我们在这里为着神家，我们向你求祝福，将一切不属于你的，不是为着你的，都为我们除去。主啊，不让我们那天见你的时候我们才后悔，所有那天见你的时候要被烧毁的，要被拆毁的，主啊，你今天就来拆毁，你今天就来烧掉，好让我们今天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在你的面前，真的像橄榄树 像无花果，像葡萄树，能够那样子的忠心的在你的面前成长，叫神喜乐，叫神得到荣耀，也要叫一切跟我们在一起的人从我们的身上得到祝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